无定的声音。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1年4月29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Uncertain Soun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10429E。 主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为再次有这样的机会拥抱他和相信他而感谢你，我们为着他的子民而感谢你。今晚他们站在我面前是主宝血所买赎的，我有幸向他们来讲道。主啊，我祈求你恩膏说话的嘴唇和听到的耳朵，愿神的道落在肥沃丰富的信心的土壤里，愿许多人都得着医治得救。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人说方言并翻方言，阿们。那为这段邮递的劝勉而感谢我们的天父。那如果我们相信他，那那是我们必须做的，相信他的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必供应。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东西都必加给你。那我知道你们也许累了啊，今早我们留你们在会堂里边一直到将近11点半，在吃早餐的时候，我想我们宝贵的大卫弟兄今天下午举行过聚会，那你们也许都被福音充满了，那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去付出行动，那一切就被结束了，那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今晚我确实很感激，在我身后有这群可敬的男人女人，他们也是基督的仆人，在我向你们讲一会儿道的时候为我祷告。我也感激你们所有在底下祷告的人。那如果你想为我做点事的话，那就要为我祷告。觉得好点了吗，孩子？现在会好的。只要留意。那有人说方言，翻方言。阿们。感谢归给神，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是何等的奇妙。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 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那你们不爱这样吗？那是不是在天上美妙的？那我们很抱歉这么多人站在厅里等等的地方，那真希望我们有地方让你们都坐下，但今晚我们没有。啊，我想明天下午的聚会也许是两点开始是吗？三点，明天下午三点。那对不起，明天下午三点聚会开始。那将会给你一个机会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回到这里参加我们明天下午的聚会，然后又回去参加你们自己的聚会。来拜访的人，那讲台这里这些牧师肯定会欢迎你们。在这些全福音教会的附近，如果你来这里探访，那务必要找到一个教会明天去做礼拜，因为那是我们都应当去的地方。那星期天在神的家里敬拜主。那明天下午你们可以来拿祷告卡。那明天我特别想邀请牧师们，因为我想要他们帮助我为病人祷告。那我想要向你们证明，神不只应允一个人的祷告，他回答任何祷告之人的祷告。那所以只要出来帮助我们。那大约三点我们要分发祷告卡，大约也许是两点半，那三点差一刻。那所以所有的，那我们不想打扰其他的聚会，明天下午大约两点半小伙子们要分发祷告卡。那在这圣经中，那如果我们翻开看一会儿，那想要，那今早那我又没有做到。我说肯定的，如果到十点半，我对比利说，你看着吧，我会在十一点结束的。是的，那你就看着我吧。那我要上去那里只说几句话，那我一开始谈论主到十一点半才结束，所以我永远无法讲三十分钟的信息。我想我最好还是放弃，那停止尝试了。那所以那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八节，我们来读这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由于有很多人站着，那我尽可能讲的简短一些。那很高兴在这里听到有关这位弟兄的这些的报告。有人说，大卫弟兄说有100多人领受了圣灵，吼吼！那看到人们在这最后的时刻进入神的国，领受圣灵，岂不是你的心火热吗？那我们的大卫弟兄有一个事工，他在不是五旬节派的教会团体中间服事，那叫我读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文章，讲到神怎么在那里运行，领他的子民进来。我们为那些的事而感谢神。那有这一切大的事工，那听到他讲起奥罗伯茨、汤姆·欧斯本，那些弟兄真是神宝贵亲爱的孩子。那我非常高兴的知道主耶稣让我有份于他们的事工，那稍微那催我一点的东西，那也许是在别的土地上。那当我们坐下来时，我看到几千人进来，我说主啊，感谢你，我很高兴，我知道没有比做你吩咐我做的事更好的了。那看到他们进来，那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陈述，无定的声音。那如果你不确定，那你就不可能有信心，如果不确定，那你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信心，因为信心是确定的东西。那你知道这点，那它是那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它不是神话，不是想象，那不是希望，而是信心。信心是实体，它是神已经赐给你的东西。那你没有看见的，那你就像确信得到了它一样，就仿佛你手里已经得到了它一样。那是信心让你买到你所盼望的产品。那保罗在这里讲到无定的声音。那我挑选这个题目，因为今晚的聚会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日子，今天有太多不确定的东西。那我们 那就像我们的国家，国家安全是如此的不确定。几年前，那我们说那再也没有战争了，但我们发现我们仍然有战争，而且我们还会有战争，直到基督来接管这个国度。因为只要撒旦在统治国度，我们就会有战争和麻烦。但是国家安全的不确定不仅仅是在这个国家，而且是所有的国家。因为现在一个小国已经得到了大国所得到的同样的武器，那他们那安全确实是不确定的。那我们不知道什么事，人们中间有不安。从这国旅行到那国，我发现似乎每个人都很紧张，那精神病房都爆满了，那人们那在街上那似乎有太多的焦虑，那人们啊拼命的奔跑，乃至于他们彼此都没有了礼貌。那我在众人中间注意到了这点。那最近我在某个地方举行一场聚会，那里有一个停车场，我注意到我们的五旬节派的信徒那把车斜着停，就像这样，那如果他们把车直着停，那就可以给别人机会了。那他们有一些五旬节派的咒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晚上他们走在路上，那这人把车灯改成近光，那另一个人却不把车灯改近光继续开，那不理会这个，根本不管，简直把人的眼睛都照瞎了。那是五旬节派的咒诅，那有了去吧，那不管别人做什么，我们不该这么做。那让我们显出，我们显出我们是由什么制成的。那让我们在这里面得到一样的东西，来显出爱和尊重，那尊重其他的人，爱他，那不管他是对是错。那如果你爱那些爱你的人，那罪人也这么做。但是我们是不一样的，等基督进入我们心里时，我们就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那爱不可爱的人。我们也曾经是不可爱的，那你知道，那基督爱我们，直到我们归向他。那如果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同样的灵来交通合作，来帮助人，那尽力，那移开大的重担，那为我们的同胞使生活更容易一些。那最近我有兴趣那读报纸，那看到了这个导弹竞赛。我想杜普雷西弟兄今早谈到，那世界那想把一个人放进太空，那看谁能先做到。那在这点上给了我们很好的功课，我们已经有一位在太空2000年了，耶稣基督。是的，但俄国认为那天他们可以吹号了，那因为他们让一个人坐着某种的装置上去了，那绕地球走了一两个小时，哈哈，那耶稣可以从荣耀中来，比一个念头去到他那里还要更快，那是多么的快。那你知道爱因斯坦证明，如果两个力量有足够的快，那他们可以互相穿过对方，却不会打扰对方。那如果两辆车在路上开，那如果他们以极其快的速度行驶，如果比声音还快，那每秒几十亿英里，他们也许能穿过对方而丝毫不会伤害到对方。那他证明了这点，就是当两个动力相撞的时候，那你瞧，我们是完全被局限于地球的人，那与之我们所想到和所能想到的一切都只是时间和空间。但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进到了没有时间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想到，那每小时50英里，每小时100英里，每小时2000英里，或每小时1万英里，那当我们想到永恒时，那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呢。那太快了，耶稣得荣耀，领受了荣耀的身体，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到父那里去之后，那几秒钟又回来了，那以那么可怕的速度，那一致的穿过墙出现在门徒面前，却根本都没有移动墙，那然而却拥有一个能站在那里吃鱼和饼的身体，那就是速度，那穿过去了，那他能一路穿过荣耀去到你的心里， 像你想到他一样快，那像你能认错一样快。他能把魔鬼赶出去，把他自己带起来，就像你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一样快，太快了。那当然，正如我说的，我们是地球上的人，那我们只能够衡量英寸英里等等。那就像那以前引述过的，如果母亲子宫里的小婴孩能够思想的话，那会怎么样呢？那他就会说那想一想，那你知道他们告诉我再过几天我就要出生了，我有祸了。他们告诉我说外面有很多的空间，有一个发光的太阳，那人们到处走，那我要在哪里谋生呢？那我的生命起源于这里面，那我会怎么样呢？那当我出生了我就有祸了。那接着他出生以后，他就绝不想要再回去了。那我们就是这么想的，那在乘上几百万倍，想要把天上的事儿跟地上的事儿比较，那伟大的太多了。那当死亡临到我们时，我们离开这片被称为世界的大地，去到彼岸的那块地上，那我们绝不想再回到这地方了。那这片败坏还有令人心痛之地，在基督徒上任的期刊上，他们出版了一期，那我称之为异象。那尽管他不像我所见过的其他任何的异象，那我看见那主一直很恩待我。那从我大约不到两岁的时候就让我看见异象，那后来我看见过许多的异象，但没有像这个异象的，因为我站在那里往下看着我自己。我看见了那些人，那跟他们握手，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是人，只是那里没有昨天，没有明天，也没有老年人，他们都是年轻的。那我想我一直想活着看到耶稣再来，因为我从不想就是成为一个灵。那我一直害怕幽灵，我不想死成为一片云，那像一片白云一样飘到某个地方。那看见我们的弟兄们说他们在那里，真希望我能跟他们握手，但他们没有手可握，那他就死了他们在坟墓里。那时这段经文对我成为了活的，就是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我们有一个已经在等候着的，所以是从这里边搬出去进入到另外一个。那我告诉您，那给了我们伟大的盼望，不管世人怎么想，不管世界怎么不安全，那当我们想到那些事实，所有的惧怕就都离开了，我们成了天国的公民。那互相尊重，那些不是公民的，我们也想恳求他们能去那个地方，那在那里他们可以，那任何人都不应该错过那地方。那我是个中年人，我52岁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今晚就坐在这儿。那这个年轻人，我的儿子，我家里有两个女儿。那如果不是为了传福音，那和养育那些的孩子，看到他们正确的长大，那为着福音的缘故，那此时就在你们面前离世，也一点不会吓着我的。那是个荣耀的地方。那所以我那把我所有的惧怕都除掉了，我曾经怕死，那我再也不怕了，我为此而感谢主。那如果国家没有了安全，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俄国掉下一颗人造卫星，那炸弹或导弹什么的，那不管他们怎么叫他，那又怎么样呢？那有什么差别呢？那只是一个让我们回家的梯子，能快速脱离这一切的东西，因为我们要在它落下之前就离开。那我相信那圣经教导过这点，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罗德的日子怎么样，那在挪亚的日子，在审判击打地球之前，甚至在雨跌下来之前，挪亚就在方舟里了。当然了，他是在危险之外。那天使对罗德说，速速去到那里，因为在你离开这里之前，我不能够做什么。行，他们必须先出去。那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早上，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复活，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改变，与他们一同被提上去的空中与主相遇。那对恶人的大惩罚就会在这地上开始了。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可能在天亮之前就被炸了粉碎，那科学说现在是午夜前一分钟，离主耶稣的再来有多近了，但它会发生在其他的事之前。那所以 国家没有安全，紧张，那儿们试图签订协议，那像一群孩子一样，那互相的争吵厮打。那我们应当留意那些的事，因为我们留意他们是必要的。那那天他们所举行的这些会谈，艾森豪威尔先生和赫鲁晓夫在美国相遇，艾森豪威尔代表所有的西方国家，赫鲁晓夫代表所有的东方国家。那你注意到了吗？那没有任何事儿是他们可以说他们能谈得来的。赫鲁晓夫脱掉鞋子敲打桌子等等。那你知不知道那正好应验了先知所说的吗？你知道赫鲁晓夫在俄语中的意思吗？意思是泥土。你知道艾森豪威尔在英语中的意思吗？是铁，铁与泥，东与西，在你意象中的那两个大小指。那朋友们，我们已经在末时了，那我们国家之间必定会有这种的不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困惑的时候，邦国之间有困苦，海浪喷红，那世界似乎处在神经衰弱中。那另外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如此的不确定。那我在厅里跟一个刚从部队回来的年轻人交谈，那他回来了，那没有工作，那你不知道下一天那有人是不是要那你上升到了有资历的地步，那有的人退下来他为了不想让你正常的退休，他们就会找来什么事儿来反对你，然后你就失业了。那这时你已经太老了，找不到工作了。那今天你要是过了25岁再找工作就很难了。所以他们，那瞧，你想想，如果一个人35-40岁，那如果他没办法谋生，那他要做什么呢？那那时如果你在上班，那他们随时都可以找一件小事让你下岗，那把你解雇，那然后你就被裁员了。那所以工作上没有安全，那这是个，我们知道这点。那它的不确定性，那不确定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会被炸毁。那在这个要来的基督徒商业大会上，那我想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那有一个要来的人，他曾去到格陵兰，那最近他的手就按在操作杆上，他几乎就要毁灭世界了。那他太紧张了，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在屏幕上发现了一颗炸弹或导弹，那他们以为那俄国要开火了，那到处都架着导弹，是躺在火药桶上，整个世界随时可能爆炸了。所以没有安全，没有办法避免这个。你不可能往下挖，那些炸弹能在地上炸出150英尺深，几乎100平方英里宽的弹坑。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那些事儿。每个国家都有他们所隐藏的秘密。那我想知道还有多少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在谈论所有的这些阅兵，还有去了不同的地方，那找到某个地方一个防空洞，那在地里往下挖，把政府搬到某个隧道下，那又有什么用处呢？那如果被一颗炸弹击中，你在地底下1500英尺，那冲击波也会炸断你身上的每根骨头，没有办法躲藏或是到地下去。那只有一个办法你能够设法躲藏的，就是上去，离开这里。那只有一条上去的路。哦，我何等喜爱我们在太空中的，我喜欢，因为他说他要带我们离开这里，离开这些事儿。谁的先生，国家没有安全。你说跑到这个小国那个小国，那都要爆炸的。那他们国家没有安全，我们的工作没有安全。那注意，今天家庭生活到了一个应该被认真对待的地步了。那你看到那小伙子们出去，那拿枪打死了还躺在床上的爸爸妈妈。那我们的男人女人之间，我们的父母之间不诚实。那在许多大城市，那丈夫和妻子都揣着秘密的钥匙，那或者是万能钥匙，那传递他们房间的钥匙，那每个人进来在某处吃顿饭，那一个人有一场的约会，另一个人有另一场的约会。吼，那家里不再有正派了，没有尊重了。这个时代的家庭，那没有老师的家庭，那太多家庭都没有。圣经在那里是打开的，那爸爸读一章，他们围着桌子跪下来祷告。 那人们走进去坐下吃饭，那我看见那人们走到桌子边，那就开始往嘴里边塞，吃的口水飞扬，根本都不祈求祝福。那你知道那句，那我不是把这个当作笑话，那我把它当作一个要点来说。那一次我注意到，那是过去我们生活在农场的时候，那有一头猪在苹果树下，那那些苹果掉下来砸在猪头上，那猪天天吃苹果，却从不抬头看苹果是从哪儿来的。是的，后来不止发生在猪身上，你没有意识到食物是从哪儿来的，你就要抬头看天上，为食物而感谢神，因为他是那位赐下食物的。那我们不再有家庭的安全了，那你把孩子送去学校，他们在那儿教孩子什么？许多时候他也多的时候，他们教孩子说我们是从猿猴进化来的。那我们不相信那个，不，那如果人不过只是一只动物，那他就吃吃喝喝欢喜快乐呗。就是这个造成了那么多的青少年犯罪，那就是这个造成了那么多的犯罪。那因为如果人们不过只是一只动物，那就会使得他举止像只动物。我们必须告诉他，他是神的儿子，为神的国而生，他是个人物。这只是底片，那一张照片底片等会有一天被冲洗出来，死亡是唯一能将它冲洗出来的东西。那当你向自己死去时，新的照片就在里面开始了。那个新造的人基督耶稣开始把自己显出来，那将来有一天他要来接受你归的自己，那时这一切就要改变了。这底片的阴影将要变成正片。那么发现家庭安全很不确定，那年轻的男人可以出去外面再找个妻子，年轻的女人给自己找个丈夫，那他可能举止像个绅士等等，那但这确实是冒险。那么发现各种的事发生在家里，到处都在破裂。我想美国的离婚比世上的任何国家都多，而我们本该成为文明的地方。那每年我们都发现，那每一年人们都开始举止更不文明了。你能想象那男人可以杀死男人、女人、小孩子，难道那就是该有的修养吗？那过去在革命战争的时候，那我相信是施强杰克逊在罗考特山顶，那另一位著名的将军在山脚下，那他们互相开炮。那次日他们准备开火时，那杰克逊下令开火，那他们向山下喊叫说，弟兄们准备好，我们要向你们开火了。那在德国那些不同的地方，那他们在那里就向希特勒把那些可怜的犹太人拉出去，那的标记仍然立在那里，他们杀了几十万、几百万的犹太人，一两个人为此负责的本该是受过高等教育、有文化的人。要是我们连 ABC 都不懂，只认识基督，还会更好一些。那他就不会制造出像那样的东西来了。那不，他确实是不安全。那国家事务、工作、家庭，那现在我要说另一件发出无定声音的事情。我们过分信任的，我们为了他而大吵大闹，这是政治。老邻居为了政治而争吵，那忙乱焦虑，那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共和党，那他们为此争吵打斗，而两个党都腐烂肮脏透顶。是的，所以一个不能说另一个错了，因为两个都错了，那是完全正确的。但政治，那几年前，那当我们有那最初引进民主的时候，英国的一位贵族说他全是帆没有毛，那很快他们就会站在那政治家站在肥皂盒上演讲。哦，是的，绝对没错。但是没有想到他自己美丽的上院和下院也将会发生那样的事儿。但是发现所有的这些事儿必须结束， 我相信民主，但我相信民主就像法国在圣女贞德的时候一样，那法国需要革命，是的，但他们革命之后，他们需要反革命来纠正他们正在革命的一些的事情。那我认为民主是对的，但当民主赢了之后，我们需要在民主上有一些的纠正，是的。我认为教会是对的，但当教会被征服后，我们需要在教会里有一些纠正，是的。政治，那最近我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不，那我只投票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接受了我的票，那我一定会赢得那次的投票，所以那就是我所选的人，就是支持他。那我妈妈是民主党人，我爸爸是共和党人，那所以这也在我的家里。那每次那一个人都投票否决另一个人的投票，不现在他们不会让步的，那所以就是这样。那瞧，这就像一帮的孩子在玩耍，那我认为他们两个党都有好的都有坏的，那取决于是什么人呢。那我认为为了公会进行会或长老会五旬节派也是这样，那这是取决于教会里的个人。那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依赖天主教会得救，那你就失丧了。如果你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依赖五旬节派的教会得救，你也失丧了。但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相信他，你得救是本婚因着信。那其他任何教会也是一样，这是个人。那时候我说的是体系抛弃了弟兄之情，而不是教会本身。那政治，你不能够信任他们。我们刚举行了一次选举，被证明是曾经临到这个国家的最不正当的事，是的。但他们怎么做？他们有一台万无一失的机器，联邦调查局揭露了这事儿，在报纸和各处曝光了这事儿，说机器被设置了，每次他们投票给尼克松，他们就得同时投票给肯尼迪。联邦调查局揭露了这事，他们对此做了什么吗？没有，先生，那是不正当的，是的。那我说有一天你会因着他们说而被枪杀的，那是说知道要死去的最好的地方了，我不知道更好的死去的理由了。这个国家很像以色列，以色列是一群处于奴役中的人，那群以色列人正处在奴役中，那热爱自由想要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神从奴隶的坑中释放了他们，领他们到了应许给他们的地上，把原住民从那地上赶走了，他们接管那地，那成了一个大能的国家，那他们有大能的人，那这个国家也做了同样的事儿。我们是一群被束缚的人，没有宗教自由，神打发我们的前辈来到这个国家，我们赶走了原住民，接管了这地，它成了世界领头的国家。那以色列是当时世界领头的国家，因为他们有几个属神的伟人，那像所罗门像大卫这样的人，可敬的人，正直的人，认识神并信靠神的人。但有一天那出来了一个叛逆者，他被选举登上了宝座，那就是亚哈，一个边界信徒。这个国家在全世界都被认为是领头的国家，因为我们背后有几个属神的人，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那像那样信靠神敬畏神的人。但就像以色列犯错把亚哈选下来一样，不久前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当亚哈进来时，他娶了耶洗别，耶洗别是个异教徒，那不是亚哈，亚哈是个不错的人，那他悔改了很多次，但那不是亚哈，而是宝座背后的耶洗别，因为亚哈娶了他，他控制着亚哈，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罪。那同样的事儿现在也发生了，因为一些循规蹈矩的好民主党人可能不同意这点，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对你们的政治考虑的太多，而不是考虑神的圣经，你们让他进来接管了。神是第一位的，他们是因着什么宗教自由而来的？是因为那个耶洗别的体系 现在我们的总统嫁给了那个耶洗别的体系，绝对没错。那当时怎么样，现在怎么样？那不是的，那总统先生，那我一点也不反对他，而是背后的那个体系。最近你注意到学校了吗？他们多么圆滑的让那体系进来吗？确实是，那只是开始，你等着看吧，亲爱的先生，你等着看吧，你最好接受圣灵传道人对你们发出的警告。但问题是什么？我们为了政治出卖了我们长子的名分。你们在教会里边玩弄政治等等，你们做了什么？你们维系了整个国家，却把神赐给你们的长子名分卖给了你们为了自由而来到这里的东西。绝对是的，阿们。我不打算讲这点的，现在太迟了，那是要应验预言，那正是他们在机器被证明不正当之后不肯纠正的原因。这比你所想的还近了，必须如此。那不管是谁，我们都不能那这个政治发出无定的声音。那你不知道，你可以投票投票投票投票，没有任何的差别，他们随心所欲的操纵他，所以政治上也是不确定，教会里又不确定。我们有了几百个宗派，每个宗派都说、啊、我们的是对的，他们不对，那我们得到了。那美国大约900个不同的组织，他们怎么可能都是对的呢？那某个地方有无定的声音，他发出的声音不对。那一个说你过来加入我们的教会，你离开这个教会加入我们的教会，那第二个就加入他们，那他们在这介绍信，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直到他们把信件都磨破了，只是改变名字，从为了公会到进行会到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一体论、二体论、三体论。那为什么？哦天哪，为什么你不忘了他的，把你的名字放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你就再也不用挪了？是的，不确定，教会发出无定的声音。不久前进行会有个口号，44年增加100万，我们得到了什么？也确实增加了100万的加入者。那如果所有在美国某个教会名册上宣称是基督徒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那如果那些人每个都是重生的基督徒，那我告诉你，这个国家就会干得一滴酒都没有，酿死酒的得酝酿好久才能够嘴里边有点水分去吐唾沫。是的，那将是，哦，那就不一样了。但今天他们把威士忌卖给那些人，然后因着喝酒而逮捕他们。哦，愿神怜悯，政治、教会，这一切确实是无定的声音，不确定。来加入，来把名字记上去，那不是好主意。来重生，来死去，来向自己和自己的想法烂掉，让基督进来成为新造的人，那才是主意。国家上的不确定，工作上的不确定，家庭里的不确定，政治上的不确定声音，教会上不确定的声音，那甚至生命也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世，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得要离世。圣父老的口号里面所说的有两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纳税和死亡。那你必须要预见这两者，为什么不做好准备呢？是的，生命不确定，教会不确定，太多的不确定了。那么你说巴兰弟兄，你肯定带我们走到极端上去了，那有什么是确定的吗？我能够站在这里读出一列不确定的东西，国家不确定，无定的声音，谁知道要做什么呢？工作、政治是不确定的，教会是不确定，家庭不确定。那什么是确定的呢？有确定的东西吗？是的，有一样东西，我向你们担保它是确定的，那就是神的道。没错，在马太福音24章35节，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就像神说出了其他的话一样的确定，他必要成就，那这是确定无疑的。在世界出现之前， 在基督降生前的4000年，圣经说他是神的羔羊，创世以前就被杀了。因为当神的计划拟定时，他就知道将发生什么事，在这伟大的思想里的知道他要杀死自己的儿子来拯救世人。当神说出来时，这事儿就解决了。阿们。当神说出什么话时，他就跟神是永恒的一样，神的道不可能落空。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哦，他肯定是确定的，道没有不确定。他可能是你在接受他的时候举止怪异，那可能举止不像你过去那样，那也是一件确定的事。保罗说我现在所活的生命，他必定活出了一种不同的生命。尽管他是被虔诚的养大的，但他有了不同的生命，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乔斯已经从一种生命去到了另一种的生命，那就像你接受神的道进入你心里一样的确定，然后你就会拥有永生。那你会举止怪异，看上去奇怪，那跟你过去不一样了。现在让我们回头去看一会儿，大约10分钟，查看那几个那过去的人，他们完全安息在神的道所发出的确定的声音上。挪亚，远在起初，那在上古洪水毁灭之前，那也许他是个田间的农夫，但有一天他遇见了神，神告诉他说要下雨。挪亚确信天要下雨，就像他确信自己是挪亚一样，他开始预备方舟拯救自己的家人，因为他确信天要下雨。不管他看起来多么的不科学，那不管有多少那科学可以向他证明天上连一滴水都没有，不可能形成一朵云，那不可能有这个那个或别的，那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科学，挪亚确信天要下雨，他为才做了安排。阿们。弟兄就是这样，当你确信时就为他做好安排。那如果你今晚确信你不会并且离开家里，那如果神把这个启示给了你，你不会这么走出去的，那就做好安排。你说我残疾了啊，我不能走路，但我心里确信刚才神对我说话了，今晚你要走出这会堂，那你只要做好准备，你会走出去的。是的，你心里要确定，当神说话时他是确定的，永恒的确定。当神说话时，那就根本没有任何无定的声音了。摩西，一个聪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高雅的学者，甚至可以教导埃及人，他是个军人，那么得知他通晓军事的一切的知识，但是他发现他在军事上失败了。他身后拥有法老的整个军队，那本来是要继承宝座的，但有一天那他逃跑了，去旷野待了40年，结婚定居了下来，有了妻子和孩子。那一天在沙漠的深处，一个80岁胡子长长的老人正在放牧羊群，却看见了燃烧的荆棘。他站在那荆棘的前面，听见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下埃及去吧。那摩西确信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干扰他的，他知道他要下去拯救百姓，因为他确信神告诉他的真理，因为他知道那是神，他知道拯救他们是神话语中的计划。那如果摩西能够那么确信，那一个老人下去领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中出来，那更何况我们读到了神的道，那看见那些的事儿，我们正生活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对一场要来到的复兴完全的确信，我们应当对圣灵的浇灌完全的确信，我们应当对我们的医治完全的确信。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摩西完全确信以色列要得到拯救， 他不知道要怎么拯救，他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根旧的杖，但他无论如何都要下去。他不知道事情怎么成就，但他知道神已经对他说话了，他就上路了。他去到了埃及，当他到那之后，任凭神做神想要做的事，就是这样。你说阿伯拉罕弟兄，我得了癌症，那我怎么能够确信呢？让神对你说话，接受之道。那如果医生说，那我知道那人为你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那毫无疑问。但如果神对你说话了，那就确信那是神，然后继续前进。神对你说话，你就会看到神，看到他的大能，看到他的复活，看到他所行的事，他的神迹，那你知道他在这里，然后接受着，接受他的道。如果您在心里边感觉到那是真的，那就继续走，做好准备，因为一切都是对的了。那天晚上我在这里讲过的那个小女孩，也许今晚那个小女生就在这里，从西安来的，那带着一只脚耷拉着的婴孩，她如此确信的孩子将会走路，她为孩子准备了一双鞋子，行，那下来为孩子接受祷告。那当他经过讲台为孩子祷告时，那他一看那孩子试了试脚，那没有好转，于是要去了母亲那里。那母亲知道我去办公室了，那所以他们那把女孩送到那里。那小女孩进来，我说你不是昨晚接受祷告的那个女士吗？她说是的，但你知道主已经对我说话了，说让我把孩子带到你这里来。那当他按手在我的孩子身上时，孩子就被行走。我说那这就够了，那既然神说了，那你那么做就行了，那只要相信。那他说但孩子他没有行走。我说那跟这个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你确信，那你就不会质疑了。那所以我们祷告了，他按手在孩子身上。我说姐妹，我可以站着整天这么做，那如果你确信，真的相信，就必会发生，那肯定会这么成就的。那当他走出去时，他想听见我说别的什么事。那可怜的人小女士，我希望他可那从西安来的那天晚上把孩子带到这里。姐妹的，今晚你在这里吗？那你在会堂里面，如果在请举手。那我说他那天晚上他在这里时，那你们一些人也在这里。那天晚上他在这里时，那谁在这里？那是好的。那他确信主要医治的孩子，但他想要我对此那说一些什么话。那我已经告诉了那里的弟兄们，我看起来那个孩子好了，但我只想看到他对此会怎么做。那所以当他有点失望的走出了房子，那有点哭了，他回头看了看，他的丈夫也跟着出去了。那当他回头时，他说布拉姆师，我说什么事儿，夫人？他说让我的孩子残疾是神的旨意吗？他之前听见我要怎么说，那把这个我拽出来。我说不是夫人，不是。他说谢谢你先生，他就走出了门。那大约一个星期后，小孩子的腿能够正常下地，痊愈了。瞧，只要持守住，抓住一样东西，持守它，确信。是的先生，摩西确信神要拯救以色列。以利亚去了山顶上，当时他认为他是唯一剩下来的，那神在他上学那里用乌鸦供养他，让他一直活到他能够应验预言，神就拉着他从那地离开了。在亚哈的时代，所有人都放弃了，但他们那里有个人不肯放弃，那就是以利亚。他仍然告诉耶洗别说他那样举止是错的，不管别的人怎么做，在极力的谴责他们。那一天神说，那你说预言反对他们已经够多了，那从施工场上说了吧，我要让你所预言的审判倾泻在他们身上。那于是以利亚走到山顶上，在那里那待了三年半，那或者三年，那他们都那疼痛的咬牙切齿，在那就坐在小溪旁，那小的泉水那一直都属灵的启示，生命的水涌上来。那剩下的人，那听着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将来有一天神受够了周围的这些事儿，他把所有的真种子从地上取走，那时你们就想要一场复兴了，那这必要成就的。先知说末日将有一个时候，人饥饿，非因无饼无水，乃是听不见神的道。那真正的仆人要被取走，那末日将会有一场的饥荒，肯定会的。那注意，那当时神告诉他为什么把他从住的地方领上那里，神说去叫亚哈上山顶来。那当以利亚如此确信那是神告诉他去那么做的，他甚至叫了400个祭司来，那他们摆上一只牛，那整天的祷告，以利亚走来走去取笑他们。他说为什么你们不大声求告点， 那也许他走到一边，也许他睡着了，我不想被打扰什么的，那大声点求告他，那完全取笑他们。那为什么？因为他确信，他知道那偶像里边没有能力，他确信他跟永活的神联系上了。弟兄们，那是今晚我带着爱和尊重这么说的原因。我知道组织体系里边没有复兴，但我知道有一位复兴的活的神，让我们回到那里去。我确信这一点，我对这一点很肯定，我知道这是真理。神永远不会这么做，那么一直没有复兴过，也永远不会复兴。但神要从那些人中选取一群人归在他的名下，他必会这么做的。所以利亚他把十二块石头摆在上面，那摆上牛，那杀了牛，完全照着神吩咐他的方式去行。他确信那火会降下来，就像他确信自己是以利亚一样。那没有任何的事，那上面没有火，那上面没有水，已经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了。那他从容冷静地走到那里，那因为他确信，他不用说，哎，弟兄们，那我上去试试，那我看看。不不，那声音已经向以利亚说话了，以利亚确信那是神。阿们，在你确信的是神时，事情就必发生。以利亚走到那里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那里注意的从未称呼雅各欺骗者的名字，他称呼了王子的名字，以色列。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今日显明你是神，而我是你的先知。就在那个时候，火开始降下来。为什么？他确信火要降下来。他说，我已经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当你确信某件事时，就有一个你能确定的声音，那是神的声音。神的道是确定的。大卫他尝试过了神。一天当他在放牧寻羊时，那一头熊进来叼走了其中一只羊。他拿了小甩石器把熊打倒，那你知道甩石器里边的一块石子是打不倒熊的。那后来一头那凶猛的狮子来了，抓了一只小羊羔跑了，大卫就追赶他，信靠主，他甩出了石子，把狮子打倒，杀了狮子。那一天他站在那儿，看见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着说，哦，神迹日的日子过去了。那没有像这样的一回事。那小大卫那也许溜肩膀等等，他说，难道你要告诉我说，你们站在这里任凭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他说，让我去跟他打吧。哦，那扫罗试图把那他的哲学博士套在了身上，那根本就不适合他。那他对如何说好阿们等等一无所知。那你知道他说，我对那东西一无所知，我对那个一无所知，但我有一样的东西是我可以信靠的。我不知道神要用哲学博士对我做什么，但我知道神已经为我做了这事儿。他说，神让我用这甩石器杀了狮子，神让我用甩石器杀了熊，那更何况阿们，他岂不更会把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交在我手中吗？男儿女儿们，朋友们，你们意识到了吗？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天上的神，他不是死的，是活着的。如果他像大卫持守了他的道，如果他像以利亚持守了他的道，如果他像摩西持守，如果他像希伯来少年持守，如果他像但以理持守，他也必像你我持守。如果我们确信的是神，哈利路亚。哦，我现在觉得太兴奋了。亲爱的先生，我知道那天晚上有人说，普朗弟兄，你难道不犯错吗？犯错，神怎么能够犯错呢？肯定的，那天晚上的天使来到那里说了，差遣我做这事，还有异象等等。那我已经带着他走遍全世界，遇见各种的人和各种的地方，他没有失败过一次。为什么？我确信那是神，是照着他的道来的，是根据他的灵，是根据他的本性。对亚伯拉罕的种子来说，那绝对是准确的。我能看到为什么外面的教会不愿意接受，因为天使也没有下去像罗德那么传道，这个选民待在一起，他们必须有人下去那里向他们那群人传讲。那就是为什么当我离开我的小浸信会教会时，他们对我说，你将成为一个圣管轮， 要跟那帮的圣鬼轮混在一起。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但如果神打发我去到他们那里，他就有一个信息给他们。是的，如果神赐下一个信息，某处就必会有人愿意听他。阿们。那就是约翰从旷野中出来时所想的，新约的那位以利亚，一个粗犷的人，就是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对他的信息很确信，他知道那是真的，他知道他生下来在母腹里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时就领受了圣灵。九岁时他进了旷野，他没有受过教育，在那里一直待了三十岁，出来没有穿衣服，身上就裹着一块羊皮，他传讲了震动周围整个地区的信息。阿们。为什么他确信？他看见了圣灵像一道光降到那里，那光有两个翅膀降在耶稣的身上，都是我先前不认识的，只是那道旷野对我说话的，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那用圣灵与火施洗的。我确信这点。他有点疲倦了，正如我们那天晚上所讲的，耶稣说去把发生的事告诉约翰，要确信，确信的是确定的声音。那西面圣灵下的启示了，他不会见死，尽管他确实是个老人了，但是为此之前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不羞耻，他到处走告诉每个人，他说我不会死，我要看见基督的到来。那我能听见他们说，可怜的老人，他真是有点混乱了。那现在老了，你知道，我相信他的脑子有点崩溃了，你知道。那他会心里做一些的事，举止不像你以前那样的。那当你确信时，当你真正确信的时候，西面说不，我不会死的，直到我看见基督到来。那说说想一想，大卫仰望他，摩西仰望他，几千年前他们就仰望他，现在我们被罗马掳掠了，那他到底要怎么看到基督呢？可怜的老人，别理他了，那根本搅扰不到他。他到处走说，老兄我不会死的，直到我看见基督的到来，我必看见他。那一天当他在那里的书房里时，耶稣被领进圣殿受割礼，洁净了的玛利亚用襁褓包着他，他站在那里，那个小童女，那人们离他远远的，因为耶稣一开始就有一个坏的名声，他们说他是在圣洁婚姻之外生的。我能想象那些自负的伪君子，你知道，那他们绝不想跟这样的事有任何的关系，那他们退得远远的。但是玛利亚知道他抱在怀里的是什么，他知道那是谁的儿子。我今天也是这么说的，那你可以称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是狂热分子、圣魂轮，或随便你想叫什么。如果他知道那是圣灵，你就永远动摇不了他。亲爱的先生，你觉得那他知道是什么在那里面，他知道那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像我一直说的，那他们这个时代所得到的这一切的杂种的宗教，那若有什么是我憎恨的，就是我们所谈论的这个杂交的东西。杂交这个，我想科学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反驳了自己的争论。那你知道，他们说人是进化的，那是从猴子变的，那一直往上，从蝌蚪一直往上。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那各样种子各从其类。那我相信神造的猴子，是的先生，我相信神造的一切，但神造的人，人绝不是进化来的，绝不是猴子变成了人。起初神造的鸟和一切的东西，那都证明了这点。那如果你杂交任何的东西，使得杂交，他就不能再杂交回去，是的，他就死了。人们出去说杂交玉米，杂交玉米，那如此漂亮的玉米，那我知道，但是没有益处，你不能够把它种下去，它再也回不去了，是的，它完了。那你拿骡子来看，骡子是地上最糟糕的家伙。那你知道，那它既不是马，也不是驴，它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是的。那它妈妈是母马，它爸爸是驴，那所以那都不知道他属于哪里，他永远无法繁殖自己，骡子无法生骡子，他完了。那你知道这点，今天的一些宗教就是这样的，骡子宗教。是的，你可以谈神迹的日子，那圣灵和这一切的事儿，那你见过一头老骡子吗？他是无知的，他只是竖起两只耳朵看着你，那他不温柔，没有仁慈的感觉，那你对他什么也不能够做，他会等一辈子就为了要踢你一脚，那时等到你死，当他死的时候，他要踢你一脚，他竖着两只耳朵站在那边说：“过来，老兄。”他只是那家里什么也不知道，他是杂种，那就是一些杂种的宗教的问题所在。你可以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样的事儿。哦，难怪 圣经说什么来，就像野地鸣叫的骡子一样。是的，哦，这是，是的，这是咋叫的？你想做什么呢？把世界的事跟教会混杂。起初就是这个开始了一个咋叫的教会。我明白，我们在你这里有一样温和的东西，有一样我喜欢的东西，就是一匹纯种的好马。吼吼吼，那匹纯种的马能告诉你他的爸爸是谁，妈妈是谁，爷爷是谁，奶奶是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祖父是谁，他的一直追溯回去，他是纯种的。我就是喜欢这样一个纯种的基督徒。阿们，一个知道他爸爸是谁，妈妈是谁的人。那你们那是基督徒吗？我是为了公会的。那是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很好的承认。我是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弟兄，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是纯种的，是从圣灵生的。我知道我爸爸是谁。阿们。基督徒是基督徒，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纯种的基督徒，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对此没有无定的声音。亲爱的先生，没错，在五旬节的听起来就是这样，这听起来仍是同样的，这是真正确定的声音。是的，那是一个很确定的声音。是的，西面他确信他要看见耶稣，耶稣确信父的道。那当然了，那玛利亚上去那里，他说，阿尔玛大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就像你说你是一样。我信你是弥赛亚，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耶稣说，你们把他葬在那儿了。那他没有说，我要下去看我能对此做什么。哈哈哈，哦不，我要去叫醒他，不是我要去试一试，我要。阿们，那是确定的。耶稣说的什么事都不会做，直到父指示他。那是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不做什么事，直到我看见父做，先指给我看。父已经指给他看，拉斯路要从死里复活。因此在说任何话之前，他说我要去叫醒他，不是我看能不能。他说我有权柄把命舍了，有权柄再取回来。对此没有任何无定的东西，对此没有一样无定的东西。你们杀了我，你们拆毁这帐篷，我三人要再建立起来，拆毁这个。我要试试看发生什么吗？不是，是我要。因为大卫说，我并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他知道72小时后朽坏要进来，在某处，在72小时到来之前，耶稣的身体要从死里复活。对此没有任何无定的东西的，绝对信靠神的道。阿们。他所做的一切都靠着这个信靠神。那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对此没有任何无定的东西。他说的是确定的，他必做。耶稣赐给教会使命，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可以赶鬼，说新方言，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此没有任何无定的东西。是的，耶稣说在末日，圣灵说，那圣经说，人要自高自大，任意妄为，爱宴乐不爱神，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拜良善，卖出卖友，自高自大，任意妄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对此没有任何无定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了这些的东西。阿们。但愿你说，认识神的人在末日比刚强行事。对此没有任何无定的东西，神这么说了，我们有了这个。阿们。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那我说，弟兄，圣灵是给从前五旬节的人的。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他们必领受。是的，他们必领受。那每一个人就是主神所招来的，他赐给他们圣灵。那如果他们跟从指示，这就是他们所要做的。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没有，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他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主的天使要降下来， 在你们中间显这些的神奇奇事，他的复活的奇事，2000年前他已经从坟墓里边起来了。那世人不相信这个，但他说因为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对此没有任何的无定，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能做，对此没有任何无定的东西，他一切的应许对我们而言都是是的。我们生活在末日，我们看到一切的完全照着神所说的方式，那没有任何的无定。你可以相信他，信任他。保罗雷德，那你们许多人都记得他，一个来自芝加哥的属神的伟人，7年前死了。那我一直爱保罗，那我还是小伙子的时候听他讲了几次道。那时我坐在雷德家的会堂里，在他写只要相信这首歌的房间里。那我想这首歌以几百种不同的语言，那领我到了讲台上，去了全世界只要相信。我不知道保罗是不是知道那个穿工作裤坐在那里的小伙子会把这首歌带到全世界去。那他所写的这首歌，那我坐在那里不久前在那里有一场聚会，通过麦克风传了进来，我跪下来哭，因为知道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神人。那一次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故事，那我读到了。那我想他是从俄勒冈州来的，他以前是伐木工，是个强壮的人，他弟弟陆家也是个非常强壮的人。那保罗说他，我相信那是在他所处的其他的国家，他得了黑水热什么的，那他要死了。他说他忠心的妻子站在了旁边，因为他们在那里找不到医生，那地太偏僻了，那房间里变得越来越暗。他说亲爱的，他说站在我旁边继续祷告，继续祷告。保罗是个相信神医治的伟大信徒，所以他就在这座城的帐篷里边传道。那所以他相信医治，他让妻子继续祷告，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继续祷告。他说房间里边变得越来越暗，那最后一切那都黑暗了。他说他做了梦，他想他又回到了俄勒冈州。那他在他所工作的木材营地的老板告诉他说，保罗上山去给我砍倒某个尺寸的某棵树，那带起来。他说好的。他说他跑到树那里，跑上山，那他能闻到松树的气味，那他的肺吸进的气味，你知道只有一个生活在树林里的人才会享受那种的气味。他说他砍倒了那棵树，去掉枝条，把斧子砍进树里边抱住树，但是实在无法把树抬起来。他说他把双膝并拢，弯下腰，那儿最强壮的部位是后背的肌肉，那他抬了又抬。他说他可以抬起是那棵两倍大的树，但不知道怎么的，那他跟他脚力，他用尽力气，用尽力气，那就是对他无能为力。那许多人就是这么做的。那他们只是他们拿着神的话，试图跑到这里，在这里搞搞，那里搞搞，跟神的话摔跤摔跤。那带到神学院里边，那这里删一点，那在这里边取一个希腊词，从那里取个希伯来词。那首先你知道，他就变成了这样的，那不是神的道了。瞧，你只是在跟他摔跤摔跤。你把他拿给哲学博士约翰琼斯，那问他对此是怎么想的？那拿给山姆多伊哲学博士，那问他对此怎么想的？他说那是心灵感应。那另一个说那是狂热。那首先你只是跟他在摔跤摔跤。我在聚会上老师说我看见了神的灵降临，那我听见有人用未知的语言说话，那是魔鬼。是的，我听见什么叫喊，那是兴奋。我看见一个站在讲台上靠着辨别人心的能力告诉人们他们是谁，那些在聚会中错在什么地方，这正是圣经所说的耶稣行事的方式，那显明弥赛亚的迹象。我要去问我的牧师，他说那是读心术。瞧，你只是不断的跟他摔跤摔跤，就是这样，你哪里也去不了。那最后保罗说的精疲力尽，那于是他坐了下来，他的力气耗尽了，他靠着树坐下，那背靠着说我的力气怎么了。那当然那是他身上的高烧造成的。他说我到尽头了。他说不久他听见一个非常甜美的声音说，保罗。他说那是我的老板吗？他说他转过身，没错，那是他的老板。他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甜美的脸。他说保罗，你为什么跟他摔跤呢？他说你看见那里那条的小河了吗？他说看见了。他说那河水沿着山往下流，流到外面的营地中，为什么你不把树丢在水里骑上去骑下去呢？他说我从没想过这点，于是他把树丢进水里边，那开始骑着他渡过激流，放声的叫喊，我骑在了上面了，我骑在了上面了。他说他清醒的站在地板中央放声叫喊，我骑在上面了，我骑在上面了。神的应许，今晚弟兄，神的道没有任何无定的东西，我骑在了上面了。有一天他必带领我去到了营地，我不知道我经过多少的激流，但我骑在了上面了。阿们， 赞美归给神。让我们所有人一起来说，我期待在上面了，我期待在上面了，这是神的应许，我期待在上面了。它是一个确定的声音，那是神的声音，是他的声音。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今晚我要期待在上面，主应许了末日会有这些事，我相信他在这里，他们想怎么叫就怎么叫着去吧，我不在乎，对我来说那不要紧，我确信那是神。阿们，我期待在上面了，现在我已经骑了31年了，骑得越来越甜美，因为我已经快到门口了。阿们，我仍然骑在了上面，当死亡袭击我的身体，我要骑在了上面，只要继续的骑。神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骑在了上面了，对此没有任何无定的东西，我骑在了上面了，它是神的道，我全心的相信。你们也同样相信吗？其他的一切都是无定的，但这是一个确定的声音，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现在让我们低头。有各种无定的声音，这座城市天亮前还会立定在这里，那这也是无定的。我不知道你今晚能回到家中，这是无定的。我不知道我还想要再回到芝加哥，这是无定的。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再相会吗，这是无定的。我不知道，行，但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那就是神的道。我不知道多久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还能存留多久，还有多久我们将要被炸成碎片，我不知道，这是不确定的。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神的道。我骑在了上面的朋友们，我全心全魂的相信他，我骑在他上面。我们的天父，有人说方言，翻方言，主啊，我们为此多么的感谢你，父神呢，这是我们现在听到了，就没有借口了。不但听到那个，还听见你的预言，听见他们用预言说话，并看到他应验，看到神的应许，复活、复兴、基督的再来和复活耶稣的弥赛亚伟大迹象，末日显现在外邦人面前。就像对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所行的一样，父神，他们为了这个而感谢你，我感谢你。神的那些话是从你而来的，他肯定是的，我竭力从圣经中带出他来，听见你借着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说出来。现在我们祈求你让耶稣进入我们中间，证实这是真理，让每个人都能够有幸的知道，同一位耶稣曾经在云中与以色列人同在，被称为父的之分，也以子的之分住在人的中间，现在借着圣灵住在人的里面。父啊，让他们看到神在耶稣里面的同一个本性依然是一样的，同样也在教会里，在末日行同样的事。教会已经到了终点，末世弥赛亚的迹象毁灭准备好了，就像在犹太人的日子对他们一样，他们必须否认弥赛亚以便毁灭临到。今天列国在取笑，他们嘲笑神， 叫了各种不洁净的名字。当你在地上那样行事时，他们说那是别西卜，是魔鬼。你说你赦免他们，但有一天圣灵来了，说一句干犯他的话，就永不得赦免。父，我们看到列国已经定了他们自己、他们言语和行为的罪，众教会许许多多的人被定罪了，签下了他们自己的判决，称神的灵是不洁净之物。今晚只是另一个的机会，父，祈求你医治这里每一个病人，拯救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人说方言和犯方言，阿们。感谢归给神。那根据那个主应许说要来到这里，那我本想做祭坛呼召，但我现在相信我感觉圣灵能高要做别的事情。那就注意到我们今天没有发任何的祷告卡，那所以我们没有祷告卡，但我们有基督。弟兄，多少人生病了想要得医治的请举手，不管你在哪儿。谢谢你，管理员。那在哪里？那如果我传讲了正确的真理，行了正确的事，神就有义务支持我所说的。那你们底下有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们？请举手。知道我是不认识你们的，到处都是。那你们五旬节派的人，要你们相信我难吗？那瞧这里，我要在这里只给你们看一些最近写的东西。那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参加基督徒上人早餐会，那我刚讲完一篇道，我想我撕裂的每一个组织撕成碎片摆在那里。那一位名叫丹尼·亨利的浸信会的小伙子走了上来，他搂着我祷告，他开始说未知的语言。那有位从路易斯安那来的女士坐在底下，一位法裔的女士，她说那不需要翻译，那不是未知的语言，她说的是法语。那另一个人说是法语。那然后他们走下来，把译文放在一起，他们把译文放在那里，那每个人都翻译，那联合国的翻译也在那里。他站起来说话又走下来，那就是说他以前从未见过的，以后也不会。但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谁，联合国的翻译，他给出了译文。那我把它写在了这里，那在这里听着，你们可能认为我很严厉，那注意这里，因为你选择了这条窄路，这条更艰难的路，你行走在自己的选择中。那我能明白这点，摩西必须行走在自己的选择中，他本来不需要，但他做了决定，持守神的道是我的决定，不管会发生什么事。行，那我，你因着自己的选择这么做，你做出了正确准确的决定，那正是我的道路。感谢归给神。因着这个重大的决定， 天上极大的福分将被你存留。那这人对这异象一无所知，因为我此前几天才见到的这个异象。你所做的决定是何等的荣耀，在神的爱里，这决定将赐予并带来巨大的胜利。这是联合国的翻译翻的。那因这一个进行会小伙子过来搂着我做了一个评论，他说那信息真的可以加在启示录上了。那瞧，一个不认识我的小伙子，他是那里某个电影明星的亲戚，那他对我一无所知，一个进行会的小伙子，他只是那上来感谢我，那搂着我，那要祷告。那当他这么做时，圣灵就开始借着他说方言。那在底下坐着的人就好像经历了五旬节一样，那是他们能明白的语言，那是他们的本地的语言。那小伙子连一个法语字都不懂。那看到是怎么回事了吗？那是圣灵，阿们，他在这里。好的，现在祷告。我告诉了你们圣经，天使转过身背对着会众。那这边的区域有人，那这里这个区域能有什么人？那你祈求神为你做一件事，看他是否仍是神的同一位天使，或任何地方的人，不管你在哪儿。那我要看一下你们弟兄们，弟兄们，我要你们相信，这是你们传讲了很长时间的基督，这就是你们所支持的东西。那你们男人，如果有什么尊荣赐下的话，是给你们大家的，你们五旬节传道的，过去在外面拿着手鼓和吉他，在外面的街角让他们嘲笑你、取笑你，你们只是在预备一条路，让我能够平稳地走过去。我除了来成为你们的弟兄，怎么还能成为其他的东西呢？你们许多人预言这些事要临到，你们在你们的聚会上听到的，我在这里是应验你们所说的神的道所说的事。瞧，那现在有人正在接触神。那在这后边的这个方向，那有个男人坐在我后面，在后面的这个方向的某处，他正在祷告，他的肋旁有问题，他有神经上的毛病正在搅扰着他。有人站起来吗？没有人起来。我正在看着这里的这个人，这人是个传道人，他是门诺派的，他的名字是米洛牧师。请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我跟你是陌生人，先生，我不认识你。那我所说的是事实吗？如果是事实，你愿意再站起来吗？好的。你相信吗？那耶稣怎么说的？这些事要发生，那站在亚伯拉罕旁边的神的同一位天使说，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他说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造访你。那萨拉正如我上个星期天告诉你们的，他们的房事已经停了多年。他说我跟我主还有这喜事，他老了我也老了，不可能。那他笑了。天使说，萨拉为什么笑？说这些事不可能呢？他说末世叫我同样的事，要信心，相信。那位坐在后面的黑人女士有妇科病，就是坐在这排末尾的谢的夫人，你有祷告卡吗？你不需要。那你没有，你不需要了。你有妇科病吗？对吗？请举手。当时你是不是在祷告说，主啊，今晚让他临到我？如果是，请下站挥挥手。好的，你得着你所渴望的回去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若能信，只要有信心。这人坐在这里从末尾起的第二个，那进到那里来，在这里转过头来看的，有并发症、肺病等等，你相信基督必使你痊愈吗？那在末排的大个子后面的第二个人，那你全心相信吗？ 是的，先生，您是那个人，在这里，这里的另一个先生，请站起来，在这儿有光在他头上。好的，接受你的医治，回家并相信吧。阿们。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是的，坐在那个站起来的男人旁边的妇人，你想要从糖尿病中恢复过来吗？全心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如果你相信，请站起来说阿们。好的，那就是了。如果你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的医治，但你必须相信。这位女士，是的，挥挥手，坐在会众的后面。你相信那个肿胀被停止吗？你得了癫痫的女儿必不在乎癫痫了吗？斯摩尔伍德太太，你现在可以回家，一切都好了，你可以得痊愈，如果你全心相信的话。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如果是的话，请你们都举手，只要在那里举手，绝对没错。你们全心相信吗？你们一些坐在底下的人怎么样呢？那你们全心相信吗？要有信心。坐在这里，这位坐在这里看着我的黑人，你怎么样呢？你有祷告卡吗？没有，你不需要了。你有信心，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或仆人吗？你全心相信吗？我跟你是陌生人，我们是两个不同种族的人，我们第一次见面，但你似乎对自己的灵有很好的感觉，你有某种的信心，那是很好的信心。为你正在祷告的其他的人，是的，那是你的姐妹，她得了癌症，如果事情挥手。好的，相信她被痊愈。你们全心相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约翰逊小姐，你也想要回家得痊愈吗？你全心相信吗？我是想说杰克逊，那如果你全心相信，你也可以回家得痊愈了。坐在这里的这个妇人怎么样呢？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的脚有毛病，你的手有毛病，你正在为一个孩子祷告，是精神病，你全心相信吗？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你相信吗？不要哭，只要感谢。你们其他有多少人相信呢？你们全心相信吗？现在多少人相信他是你的救主？那不是无定的声音，圣经说的，那是确定的声音。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末日这事必成就。你们想要接受的做救主的，如果你在这里请站起来做见证人，说我要接受的做我的救主。当你在他的同在中时，当圣灵能高在人们身上时，你愿意接受他做救主吗？请站起来，如果你在这里有人想要他做救主的话，这里有多少人还没有领受圣灵的？神祝福你姐妹，这里有没有人还没有领受圣灵的，请站起来说我要接受他，求神今晚赐给我圣灵。你们相信吗？请站起来。他在这里的是圣灵自己，只要继续站立，继续站立，继续站着，那所有想要圣灵席却还没有领受的，相信今晚你便能够领受的，请站起来。只要接受，很好。对此没有无令的声音。记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没有任何的无令，你们相信吗？那你就必得饱足。如果你的信心是对的，你就必得饱足。瞧这里，那为什么你在那瞧我所站的地方？我要站在众人面前，那些他必须得如此，阿们，必须如此。那你们有多少人是病的，想要得医治的？那你们也站起来。你相信你今晚要得医治，那如果你不相信，不要站起来。但如果你的确相信，你感觉到一个确定的声音击中了你的心，那这是我要得到医治的时刻，此时就是时候。那如果你全心相信，那就站起来。这就是了，只要圣灵运行到你的心里边，你被发现某件事就会发生。 那你们真的相信你所站稳的要得到他们，那么举起手来说，感谢你主耶稣，我现在接受我的医治，我现在接受圣灵的洗，只要将赞美归给他。阿们，赞美归给神。我要赞美他。是的，待在那里，那不要不要，那继续举着手。那太奇妙了，不是吗？那感觉到主的同在吗？我希望你能够站在这里看我所看的。那看起来太美了。阿们。好的，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诸罪污。你爱他吗？你相信你得了医治吗？说阿们。我现在认领他，我骑在了上面了，我骑在了上面了，神应许了，我相信每个字儿。那么让我们举手再唱一遍，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诸罪污。我不相信，那你可能认为我是个伪君子或说谎的。那你要是能够，我最好还是不说了。但在这里听着，朋友们，那就像恩膏一样，就像一个，那像我所注视的那光，它悬挂在各处。哦，哦，天哪！荣耀，只要你打开。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主为罪人死，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诸罪。神祝福你们。